各位朋友你好，我是石东，再次就说一声谢谢您按时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今天呢在节目中跟您讨论什么事儿呢，我相信您可能一定猜出来的，就是昨天在 Boston 呢有一个马拉松赛，那么这个赛在这个结束之后呢，不是结束，正在结束之中，就是在当地时间的2:50左右有两颗这个炸弹爆炸了。那么死了3人，伤了，现在到目前为止呢，有人说是174，有人说是175，有人说是178，基本上就是170多人受伤。这些伤的人当然有重的有轻的，其中有一个受伤的人是一个中国女学生，在 Boston 大学念书，那么她是属于重伤，腹部受伤，经过的第二次的手术，现在呢还是戴着氧气面罩。那么根据医院的报道呢，说这个女孩现在还是没有脱离险境。就是今天节目中我想跟您探讨的一些事情，我想把我手边的一些资料呢跟您分享一下，我想在今天节目中呢也可以接听您的电话，我想听听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怎么样，你有些什么样的反应没有。那么我们还记得当年911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虽然事件直接影响的是纽约还有其他的这个华盛顿 DC 啊，这个国防部啊这些直接受伤的地方，但是它这个所谓的 impact 就是它的这个影响呢，影响到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每一个人。那么这次发生在 Boston 的事情呢，我不知道也会不会有同样的这种影响。所谓影响就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习惯，我们进出的任何一个场合，在我们自己的心理上、生活的心理上，以及在国家负责安全人员的手段上，会不会都直接或间接的造成我们在生活上的一种实际上的一种改变。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当然接听您的电话，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这边的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我再讲一遍，925-385-0368。各位朋友做着广告，我们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空音电话是925-385-0368。Wikimedia 就是维基百科，对于这件事情呢已经有了消息了。他基本上是这么报道的，一开始他是说2013年4月5号，就是我们的昨天，在当地时间 Boston 当地时间的下午2:50左右，有两枚炸弹在 Boston 马拉松比赛的终点前的一段距离爆炸，炸死了3人。另外呢，根据 Wikimedia 他说呢，有176人受伤。那么这个受伤的数字呢，现在还不是十分的确定。但是他在 Wikimedia 里面讲的是176人受伤。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察点，就是三个没有。到目前为止呢，是这个案子没有任何的嫌疑犯。第二个没有呢，是这个案子到目前官方并没有任何逮捕的行为或者行动。第三个没有呢，就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的组织声称对这件事情负责，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他们干的。那么这件事情呢，在 victim 就是在受害人左右呢，现在知道的有三个人已经去世了，其中有一位呢是今年只有8岁的一个小男孩，他在终点呢想要欢迎他父亲呢参加赛跑呢，参加马拉松赛跑，再达到终点。那么这个小男孩8岁小男孩的故事呢，在美国的媒体中也广泛的被报道着。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女士也是去世了，这个女士呢根据这个 Wikimedia 就是维基百科的报道呢，是今年只有20多岁，相当年轻。那么第三位去世的人，现在我首先没有任何的消息。那么另外根据的医生呢的描述呢，就是医院里这个急救医生的描述呢，他说这些送进来的这些伤患呢，大部分都是小腿伤，就是不是大腿，是小腿伤。那么很多的这个碎片 在小腿之中，有很多人因为实在没办法救治，因此而被截肢，就是小腿截肢。那么在这个碎片之中呢，有很多小的铅弹，好像是 BB gun 的 BB 枪的这种小的铅的子弹，还有很多钉子，还有很多其他的金属物。那么另外有媒体报道了说，这个炸弹里面呢被人添加了不少这像这种杀伤性或者是这种造成伤害性很大的这种另外的这种金属物，就是刚刚我为您形容的，就是小铅弹啦，或者是钉子啦，或者其他的金属物等等。Wikimedia 呢对这件事情的描述呢已经是相当相当的详细了。我现在把我手边一些其他的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报道呢也一遍的向您介绍一下。我现在眼前的是世界日报对这件事情的报道，说第一枚炸弹呢是在马拉松开始之后的四个小时，也就是 Boston 时间的下午的2:45。也有媒体说是2:50，那么根据 Wikimedia 说是2:50，不过我想这50分钟差距呢并不是相当的大，大部分都是说是大约是这个时候。Boston 昨天的下午2:45或2:50呢，就是我们昨天节目12点钟开始前的10分钟，这两个炸弹就爆炸了。那么根据世界日报的描述呢，是说这个炸弹的爆炸的地方呢是 Boston 的 Boyston 街的北方爆炸，第一个炸弹爆炸之后的20秒钟之后呢，第二枚炸弹爆炸的，这两个爆炸的地点呢相距是100码。那么炸弹炸伤了马拉松的观众，炸毁了建筑物的窗户和玻璃，另外造成了浓烟上升。当第二枚炸弹爆炸之后呢，观众的欢呼就变成了惊恐的惊叫或者喊叫。那么这个时候救护车的警笛长鸣，救急人员抬着担架奔跑，街道上，世界日报描述街道上是血迹斑斑。另外根据这个在台北的中国广播公司它转述来自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呢，说这个反恐人员呢已经在 Boston 地区呢发现了另外五个没有引爆的炸弹装置。那么此外呢，哥伦比亚转广播公司也报道说，波士顿警方呢掌握了现场的这个监控的录像，显示呢有人曾经背了多个，就是不止一个，背了多个背包到爆炸的现场。那么调查人员现在正在严密的检查散落在现场的一些背包，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是民众在惊慌逃跑的时候遗留在现场的。那么当地的媒体报道呢，说受伤者之中有不少人是站在终点线附近的观众。据现场的指挥救援官说呢，说现场呢就像进入战区，就像进入打仗的区域一样，战区一样。许多目击者描述说，马拉松现场的这个比赛的观众呢，脸上他们都是布满了鲜血。那么一名现场的警官他目击到，当时有10几个人被炸断了肢体，伤情是相当的严重。而医院方面说受伤的人主要都是被弹片割伤淤伤，也有不少人小腿受伤，就是刚才为您报道的。另外有一些人是耳膜破裂，因为炸弹这个声音啊太响，所以导致了耳朵的破裂。在台北的联合报的社论已经出来了有关于这件事情的反应，他说正当在台湾的高铁行李箱炸弹双嫌呢在大陆就擒之际呢，因为台湾在高铁呢也发现了两个这个行李箱的炸弹，结果这两个双嫌犯呢在大陆被逮捕了，很快就在大陆被逮捕了。这个社论他说，美国波士顿呢也发生了像911事件以来最严重的恐怖的攻击，地点呢就在马拉松赛的这个终点现场，一场欢乐赛事瞬间呢变成了血腥炼狱，它的景象呢令人震撼，我们对此泯灭人性的暴行呢要予以最强烈的谴责。另外还有一段他说，在这个没有脸孔的泛滥者，这种没有脸孔的犯案者呢，比起金正恩那种高声叫嚣的狂人呢，其实他们还要更危险，因为呢他们和常人一样在街道上呢来来去去，在社会的各种角落活动，外表呢看不出来任何的异样，引不起注意，没有人知道他们心中潜藏的杀机何时会爆发，或者会用什么样子的形式发泄。那么这种无以名状的敌意呢，对他人生命的缺乏怜悯， 乃至不择手段的破坏社会的安定的这种冷酷的做法呢，都令人不寒而栗。另外一段就是这个联合报的社论，他说波士顿的爆炸呢，不论是个人或者是组织所为，都经过周详的策划。最让美国警方感到震撼的是，在麻辣冲之前，安全部门从来没有接获过任何有关相关的威胁警告或者有关的情报，更没有料到犯案者会选择在比赛的进行之中下手。近年来呢，美国的民众好不容易从911的阴影之中走出来，而波士顿的血腥爆炸呢，又让人们跌回了恐怖的深渊之中。这是在台北的联合新闻网联合报的消息。另外再回到世界，在美国的世界日报，它对于这次的波士顿的恐怖袭击呢，有相当多的报道。这两段呢，他是这么形容的，他说波士顿警察局局长的 Davis 他说呢，当天还发现有一个以上的其他的炸弹装置。那么根据刚才为您报道的中广的消息呢，说有五个，那么现在波士顿警察局就这样说，一个以上，那么说任务小组呢正在拆解这些装置。在第一个和第二个爆炸的现场以外不远的 Boston Street 的一家饭店之中呢，发现了一个未爆的装置。另外一个未爆装置的发现的地点呢，警察局的局长呢没有公布，但是警方都已经先后把它引爆了。他说呢，这一个爆炸案是一场秘密协调而且有预谋的攻击行动。另外一段，这个世界日报报道说，这个联邦的探员呢，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告诉 CNN 说，两枚引爆的炸弹呢，都是属于小型炸弹。根据初步的检测呢，发现炸弹呢，并没有含 C4 塑性，就是塑胶性或者其他的高级爆裂的材料，显示出呢，是一种粗糙的爆裂装置。那么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呢，在全力的缉凶，他们全部检查现场内外的监视的影像，并且呢排查手机的通讯记录，追踪爆炸的时候呢，在这个地点就是 Copley Square 的这个广场之中的周边地区拨打的所有的电话。第三段，这个世界日报报道，他说这个波士顿的马拉松的比赛呢，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而且最负盛名的马拉松的比赛之一。今年呢，有来自96个国家的27000名选手参加。在爆发的时候呢，这个炸弹爆发的时候呢，有超过17000名选手已经跑完了全程，但是还有几千人还在跑。这个攻击呢，可能是安排在预期杀伤力最大的时刻，那就是马拉松呢开始后的4个小时。第四个小时呢，正是终点人数是最多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因为娱乐而跑的选手呢，正在缓慢而稳定的跑到了终点，而他们的亲友呢，也聚集在终点呢迎接他们。刚才提到的这个8岁的小孩呢，就是在终点等着他父亲，跑到终点欢迎他父亲，因此呢，而这个接受了爆炸而去世的。另外在刚才这个为您谈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呢，也提到了有一个中国女生因为这个事情也受伤了，而且受的是重伤，现在呢还没有脱离险境。我们先休息几分钟，回来之后呢继续跟您谈谈这个事情。各位朋友，我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儿的call in电话是925-385-0368。继续跟您报告一下，就是有一个中国女学生在这一次的爆炸之中受伤了，而且是重伤。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学生现在是下落不明。根据这个 Boston 方面来的消息呢，说从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副总领事呢，他的名字叫做钟瑞明先生，他悉获。他说中国的留学生呢，他的名字叫做周丹林，在这次爆炸之中受伤。周丹林，周就是周公的周，丹就是这个 就是契丹的丹呢，就是丹药的丹，林是一个人字旁一个命令的令，就是这个周丹林，他在爆炸之中受伤，他正目前呢正在医院之中呢受到治疗。另外一个就是周丹林的同学，他的名字叫做吕令子，吕就是双口吕，令是命令的令，子就是子女的子。吕令子呢，他是下落不明。那么周瑞明先生呢，他呼吁，他说知道吕令子下落的人呢，希望你能够打电话到领事馆的值班电话。这个电话呢，我自己没打过，不知道是不是管用，但是在这请您报告一下。这是纽约领事馆的值班电话，它是212-244-9392，212-244-9392，分机是1000转1000100，我再讲一遍，这个电话号码是212-244-9392转1000。那么，副总领事周瑞明先生，他说他受伤的中国留学生呢是来自四川的女学生，叫做周丹玲，她现在在波士顿大学呢念研究生。在昨天呢，就15号这天呢，他和同学一起前往马拉松的终点呢去观看比赛，在爆炸之中呢腹部，就是肚子腹部受伤。那么周文明先生说，他说16号早上呢见到周丹玲的时候呢，在医院见到周丹玲，他已经做完第一次手术了，正准备做第二次手术。他说呢因为这个周丹玲正在输氧，就是脸上呢正在挂着氧气的面罩，他没有办法和他讲话，但是可以通过纸笔交流。那么另外根据这个医院，就是波士顿的医疗中心呢，他的外科医生他说呢，这位中国的留学生伤势相当的严重，目前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完全的脱离险境。另外呢，这个使馆呢正在协助周丹玲的父亲和母亲呢办理到美国来的签证，希望尽快呢能够让他们在美国呢来探望自己的女儿。各界的反应是怎么样？华尔街日报有一篇评论说这起恐怖事件呢是提醒美国的本土呢还是多么的脆弱，因为由于自911之后呢一直没有发生另外一次成功的这种针对美国国土的袭击，所以说老百姓呢很容易就忘记美国是多么的脆弱，那么并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就是美国人自己认为说这个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而这个波士顿的事情呢再一次的显示呢，说这个威胁的这个恐怖的威胁呢，就是恐怖者的威胁或者恐怖行为的威胁呢仍然是真实的，即使是和平的马拉松比赛也会必须要时时刻刻的保持自己的警惕。另外，布希政府时间曾经担任过布希政府的这个副国家安全顾问的一位先生，他的名字叫做萨拉特。他说现在呢，又一起在911事件之前从未见过的悲剧袭击了我们，就是袭击了美国。无论如何呢，他已经破坏了我们的安全感。这位布希时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他说从某个方面来讲呢，这个事件呢已经击碎了，已经打碎了人们的心理。另外呢，这个评论还写，他说问题在于呢，无论是珍珠港事件还是911事件呢，美国老百姓都很清楚到底是谁在攻击他们，而这一次的案情呢却让人感到茫然。目前虽然排除这个案子和恐怖组织有关还扩早，但是这个我要做一个注脚，到这个今天上午为止呢已经正式的就是把它定位为是一个恐怖行为，是一个恐怖组织或者恐怖人或者恐怖的多数人，反而是一个恐怖行为，是恐怖人或恐怖组织所做的事情。那么专家更担忧的是这件事件呢也许是一个独狼式的恐怖袭击，就是单枪匹马的独狼式的恐怖袭击。另外他讲到近几年以来呢，独狼式的就是单枪匹马式的恐怖袭击呢已经成为美国的心腹大患。事实上奥巴马总统呢在前年他就曾经警告，他说美国呢最有可能的面临的恐怖威胁呢不再是像911那种样子的大规模的高度协调的袭击，而是独狼行动，就是单枪匹马的行动，就是某一个人拿着可以实施大规模屠杀的武器呢行凶。 那么另外有专家认为说美国本土长期的这个恐怖分子的滋生呢，有着深刻的他自己属于自己美国自己的社会原因，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比如说美国社会呢在控制枪支，在这个处理预算还有堕胎问题上的这种长期的相互的对立，还有两场反恐战争之后呢，美国人对伊斯兰社会的仇恨和歧视，那么以及由此呢所播下的更多的这个仇恨的种子等等。这篇文章讲的内容我觉得也是相当的有道理。另外一篇文章是这个有关于美国 Boston 这个马拉松赛的时候呢，有部分认为呢是歹徒这次使用的是土制的炸弹。那么根据警方表示呢，说的这条线索呢能够帮助他们找到凶手。有关于土制炸弹的制作材料呢，是在美国的五金行呢就能够找得到。虽然如果你大批购买的话呢，可能会引起一些关注，但是如果你小心购买的话呢，要找到这些购置或者制造土制炸弹的这些素材呢，还是相当的容易的。另外各方面反应是什么？那么我想你关注中国大陆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习近平的就波士顿的爆炸案呢，已经向奥巴马致电慰问了。那么另外，我昨天在 Stanford 呢参加 Stanford 马英九的这个视讯的会议之中呢，他已经对参加这次视讯会议的这个在 Stanford 的学者呢，一开始他在会议一开始呢就表示了他对这件事情的这个慰问之意。还有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 报道的。 New York Post 并不是一个大报纸，所以它的这个公信力呢并不是像这个 New York Times 啊这种真的大的有公信的报纸呢这么令人相信。不过这是他所做的一个报道，他消息可能是相当的快。他说根据 纽约邮报的报道呢，有一位疑似参与波士顿爆炸案的沙特阿拉伯籍的一位嫌犯目前已经被控制在波士顿的一家医院之中。据悉这名男子呢有20多岁，根据 Fox 新闻的报道说这名嫌犯他是有严重的烧伤，目前呢还没有办法确信为什么这个男子会被送往医院，也无法获知说他是在爆炸中受伤的呢，还是在抓捕之中在逮捕他的中这个过程之中受伤的。那么另外呢，我想这个消息你也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对你也是会有一点帮助，至少你进入状况。就是奥巴马呢在昨天呢已经签署了一份公告书，在这个公告书之中呢下令对波士顿爆炸事件的遇难者呢全国要降半旗致哀呢将持续至少5天。那么这是从4月16号开始呢一直到4月20号，就是本周六为止。这是我手边的有关于这个 Boston 这次的这个恐怖爆炸案件的一些零零星星的资料呢，我采取一些比较我认为比较突出的比较有意义的一些信息呢和您做了一次分享。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你是什么样的感应，什么样子的反应，以及什么样的感觉。这是9/11之后又一次对美国本土的袭击，当然现在到底是谁在做这个事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我们可以听听您的看法，您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分析没有，有什么样的意见没有，有什么样的反应没有。我们这边的空气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跟我朋友做了广告，我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哎，你好，徐栋，苏西波。
哎，苏西波，你好，你回来了。哎，
对，回来了。啊，很可惜了。其实，你还记得那个从前 Clinton 的时候，那个 Timothy McVeigh？
嗯，对，
在那个 Oklahoma 那个破坏，哇，那个是真的很大很大，
那个、很大，
因为他整个 van 那个炸药炸那个整个大厦都倒下来。
对，那个大厦一半就炸光了嘛，有一半没有了，对。
对，那些人其实呢蛮恐怖，但是你在网络上你常常也可以看到他们有那个有介绍他们自己好像那个反那个政府的组织，
嗯哼，
那些人其实蛮恐怖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最近呢，其实美国是除了跟那个北韩比较紧张以外，
嗯，
其他的都没有，但我看可能。我感觉呢，就是可能那个gun control，
嗯哼，
那批人就是好像，都是很不满意这样。嗯、但是他们昨天说那个有一个找到一些资料，是一些好像有外语，就是那个口音的人啊什么了。嗯
你说找到人还是找到资料还是找到什么？
好像找到那个疑犯，然后到他的家也搜过。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是相同在那个医院里面同一个人。
嗯嗯嗯 ，OK。
而且呢，你这个很容易，你就会跟那些中东类啊，那个 Pakistan 那一类的人够在一起。但是我觉得在美国本土那些就是 anti-government 那些组织啊，
嗯哼，
其实那些人更真的是很恐怖的，有时候他们想法是很极端、
很偏激的。嗯，
对对对，很偏激，而且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你这样破坏，万一你自己在人群里面有你自己的亲人的话，你会怎么样过去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在美国就是，其实那些人都是蛮恐怖，因为好像你说的，那材料都很容易找到，而且看他这一次那个炸弹都是用很普通的那个东西都可以做、
他们说是用压力锅做的，我不知道压力锅跟这个就是压力锅就变成炸弹的这个外壳嘛。他们是
对你就是好像找一个好像那个普通那个 thermal 就是那个那个保温瓶都可以。
嗯对对对。
那么那很容易带嘛，但是它破坏力大，就是可能因为它。我知道了，那因为它里面放很多那个铁柱啊、铁钉啊那些，
对对对
对, 对，但是他爆出来那个情形呢，都是很小型的炸弹来的，
嗯哼，
不是很大，
对对对，这个是我也有这种反应，我就看到他那个爆炸出来那个烟的那个程度，当然在那边的人，在当现场的人他不会这么感觉，但是我们做比较，譬如说你刚刚提到 Timothy McVeigh 的那种爆炸，那个爆炸整个一个大楼一半就被他掀掉了。就被炸掉了，对不对？这个爆炸基本上还没有任何建筑上的损失，就是玻璃啊这种损失，所以是相形之下还是小的，但是对人造成的三个死亡以及170多个人受伤，这个我想对心理上的这种伤害要远超过这个实际上的人的伤的伤害，这是我的反应。
对，但是看起来呢今天还好，因为看整个美国大部分的社会啊是蛮冷静的，
嗯哼，
没有什么那种很恐慌。那个从前那个911那个时候呢，就是完全不同。
嗯，
911那个时候哇，你就是全国都是很紧张，很紧张。
对，那个是对，那个是猝不及防。对，
Yeah. 但是这一次呢，我不知道呢，因为早一段时间几年前在 New York 也是找过一个人，他本来是想引爆那个炸弹。结果别人要发现，
对，
这一类人就是最，因为你是个别的，你不是跟那个什么组织有关，那变成说呢，你现在美国 CIA 或者是外面的情报，基本上你都不知道，也不知道的，因为你不知道谁会这样就发神经，突然之间做这个事情。
对，
就是我们就是大部分民众就是比较扫兴，但是你也不能说好像全民皆兵啊，那个什么，就自己搞得自己这么紧。
对对对，
但希望就是这个事件以后都很快，那个政府都把那些人找出来，那我们都比较安心。
对对对，好的，苏先生，
其实不用讲了
，OK，Welcome back， 谢谢。这位朋友，现在久等，贵姓
？Hello， 是我。
哎，高女士。
你好，许同学。
哎。
我想说一下是这个爆炸嘛，但 信号是分子。
高女士啊，你要高女士啊，你要走动走动，你的信号又不是很好。
啊，不准，这样行吗？
嗯，你再讲一些，现在比好像比刚刚好一点，继续讲吧。
所以呢，我做现在恐怖，你像是好像是魔鬼在，就是。
啊，信号还是、信号还是断断续续的，还是断断续续的。
哦，那算了，那我还是让别人说，我以后讲。
OK， 好，谢谢，谢谢，谢谢。嗯，这次的这个爆炸呢，有几个特性和从前的爆炸比起来，比如说刚才这个苏先生讲的这个 Timothy McVeigh 的这个爆炸。它是一个 van 里面放了炸药，然后它的爆炸的这个严重度和它的这种伤害的程度是相当惊人的。一栋大楼呢，几乎一半就被像刀削一样就削掉了。这个大楼不是一个小楼，是一个相当大的，我忘了是几层楼了。我想20多层、30层是可以，相信是有那么高的一栋大楼。那么这次的爆炸呢，在建筑上好像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损失，但是呢，我觉得他的在人心上造成的震撼呢，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聚集很多老百姓、聚集很多群众的一种场合，而且是两个炸弹呢，在相差几秒钟之内爆炸呢。对人心上的震撼，我觉得是相当相当严重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刚才节目中我也提到了，是有几个没有。第一个就是没有人呢对这件事情呢说这件事情是我干的，没有人出来对这件事情负责。那么这件事情呢，这种现象呢，让我直觉的反应呢，我在想这些事情呢，可能不是一些大的恐怖组织或者是有名的恐怖组织他们所做的事情，因为照一般的这种推论来讲啊，像如果是大的恐怖组织啊，或者有名的恐怖组织，他们做事情，他们会自己第一时间，他们就站出来说这是我干的，因为倒并不是说他们一定要承认自己做了些什么，倒并不是这个原因，他们真正的原因呢是希望媒体呢能够报道，能够在媒体上披露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的行为背后代表的是他们的一种诉求，这种诉求大部分是一种政治上的诉求。所以说如果他们站出来说这个事情是我干的话呢，对于媒体，透过媒体的报道，会有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政治诉求是什么，而达到他们在媒体上为自己宣传的目的，这是基本上是他们的这种行为的模式。但是这个事情呢，从昨天开始到现在呢，已经过了一天多了，还没有人出来说这个事情是我干的。我的直觉的反应呢，说这个事情呢，可能是这个个人的行为，单枪匹马的行为，或者是少数人的行为。那么而且呢，我也直觉的感觉呢，因为如果是国际人士进来干的话，大部分都是比较有规模的、比较大的、有名的一些恐怖组织。那么相信之下，如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出来的话呢，我也基本上是朝着这个美国本土的本地的恐怖行为来猜测。当刚才在为您介绍这些美国本地的一些人的对美国的不满的一些原因，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政治上的对立啦，这种经济萧条啦，对于这个这个美国之内的种种的其他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理念上的对立啦，这个枪支的管制啦，都会造成一些非常偏激的人，就是不理性的人，就像刚才这个苏先生打电话进来强调，不理性的人他们要做一些这种不理性的反应，因为这种行为呢，基本上你任何一个具有一点点理性的人不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基本上你对一个国家的反对，对一个国家的这个行为的反对，或者对于国家现象的这种反对，你不会把你的这种愤怒迁怒到一些无辜的人的身上。那么所以说我现在的思维是只是朝这个方向走，我不知道再过两天如果这个案子可以破的话，我的思维是不是正确。那么继续接听您的电话，这位朋友现在的电话贵姓？
你好，斯东，我是 Steven。
哎 ，Steven 你好。
今天做这个节目很及时啊，这个很遗憾，这个有几个人去世了，有很多人受了伤。看来美国好像要警钟长鸣啊，这个提高警惕，这个是不能松懈的。
嗯。
稍有收获。像这次他们这么大的活动，他们应该派一些这个秘密的警察在巡逻啊，那可能这个事情就可以避免。
嗯，
好在还有几个包，没有爆炸。要是真的爆炸了，那麻烦大了，那死伤的人更多。
对对对对对，
是吧？这真的是很可惜。不过我总觉得啊，最近我常常在顶顶华文上读一些文章，我发现有一些文章写的真的是很不错的。因为美国这个社会，我实际上我们有赞美他的一面，很阳光的一面，也有滋生一些稀奇古怪的行为，古怪的这个思想古怪的一些人，而且他们做出很激进的一些行为。你刚才讲的那个爆炸掀掉了这个半个楼的那个情况，可能是我记忆当中的那一次吧。好像还有一个幼稚园的小孩受了很多伤，是不是那一次？
我不记得有任何。
好像就在世贸大厦附近吧？
不是，在奥克拉荷马，在这不是在纽约。
哦，我记得有，我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可能有个世贸大厦附近还是在哪个地方，有一次爆炸非常厉害，把那个整个一面墙的玻璃啊，这个全都给炸碎了。正好还有很多的小孩，有一个幼稚园，
那好像是一年多以前，两年以前的事儿是吧？是不是？
不，是很多年，很多年了，很多年了。
OK，
所以我在想呢，这个跟一个国家的文化的教育很有关系，这个文化的这个。文化底蕴的格式风格，这个很有关系。如果说全世界都来照搬我们的这个儒释道啊，这个儒家的文化，仁义礼智信的教育，可能很好得多。因为鼎鼎华文上前一阵子有一篇文章我看了，它标题是“效仿美国将断送中国的未来”。他就讲美国这个国家，就说像中国，它里面强调了一部分，讲中国这个保守主义被挤出了这个历史舞台，所以呢，这个舶来品啊，什么什么共和啊，共产主义啊，法西斯帝什么什么，最后中国的保守主义的这股势力，这个文化思想力量，在中国退出来以后，现在弄得不伦不类的。像如果是完全跟美国相，你像美国现在其实犯罪率也挺高的，这个他很多监狱里人都关满了，虽然他。执行法律比较严格，但是关的人也太多了。为什么？就是他这个教育和我们的仁义礼智信的教育不一个模式，不一个格调。所以很多人真的是很那个。他这个顶礼华文上还有一篇文章讲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就联想到这次爆炸，我估计啊，很快会找出这个人，因为他有录像嘛。另外，他那个包裹基本上啊。可能是就像你说的，可能是单独的行动，单独的这种奇怪的这种行为，造成国家的这个损伤。所以这个鼎鼎华文后面文章讲到了这个，他这个标题，他说《纽约时报》政策叫毛泽东很生气，他就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在大陆曾经发生了，就是说，人家为了什么这土地，让人家的祖坟呢、啊、就集中到一起，结果大水冲了。大水冲了之后呢，那政府去做工作做不了的。那政府就找了几个风水师，叫风水师跟他们讲，大水冲了这个水嘛是发财嘛。那老百姓就不暴动了，因为什么？神管住了他们。他们信神的嘛。还有一个讲的就是说，有一个乡政府买了大量的水泥、钢材、木材堆在那里，准备要建这个乡政府的大楼的。结果有人偷回去要自己建房子，结果后来大家想办法怎么弄，还是派警察，还是拉铁网什么的。最后有一个人出了一个主意，他说很简单，他说在这些物资的周围，你竖上四块牌子，就写上建庙用，就是盖庙用的。
这个
偷东西还可以送回来。所以这个人的思想行为靠人自己管自己，或者政府法律来管自己，这个恐怕是很难的。有神来管住自己，事情就好多了。
OK，
所以
Steven， 谢谢你。我们另外还有闲人等着，谢谢您的电话。这位朋友，谢谢您的电话，贵姓？
哎 ，Hello， 是我吗，石中先生？
哎，是的，哎，你好，高女士，换了电话了，这声音好多了。
好多了，我想跟您说一下，就这个袭击的话，对美国是确实是很不利，因为他怎么说呢？就是说，好防范性不是太大，你不能整天老盯着每个人或每个什么每个是这个组织，
对，
所以呢，这样的话，美国应该考虑考虑，就是说呢，这种极端分子他怎么形成的，是不是就因为美国是不是太极端了？对于每个国家或每个地区的话，他太苛刻了，你知道意思吗？这样才导致了一些极端分子 出现。
嗯哼，
所以我就想呢，就说美国是既然是讲究和平嘛，那么他在言辞上的话，他是否应该考虑一下，不要那么极端？
你说这些犯案的人呢，还是美国政府啊？你是哪一方面？你说
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
你看看，等于是就是伊拉克之前，美国政府、
哦嗯、
美国没有这么恐怖，对不对啊？
嗯嗯。
而伊拉克之后到911，一直到现在，
嗯，
所以呢，就造成了吧，也不见得非得是就是中东国家的人就是这么极端，没准还导致其他别的国家的效仿，你知道吧？
嗯哼。
或者他本土的人，前一日的那香吉亚不是本土人吗？对吧？
嗯、对对对。
所以好些事儿的话，我觉得这种极端、这种恐怖分子的话，就是与美国政府，我觉得有很大关系。
嗯嗯。
当然不是说他制度或怎么的，我不是说那种否则，我觉得与他们的就是说，在言辞上对某国家的这个，太怎么说呢？就是只许他吧，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有这种，给人感觉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吧？
了解，了解。
只许他，不许别人。所以我觉得这样才导致了一些恐怖行为。
OK，、
这是我的看法啊，我对不对？完了，大家评论。
好，
好，
谢谢，
那先这样，
谢谢，
哎、
谢
谢，
谢
谢，哎，
各位朋友，我们做了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那么这一次发生在 Boston 的事件呢，我不知道，到头来对我们在美国的生活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上次911事件之后呢，对我们在美国的生活有了极大的负面性的影响。我想今天不管我们是选择到美国来生活，或者到美国来求学，或者到美国来做事，我想有一点共同点，就是我们都希望能够，有在美国生活的这种自由度，对于自己民权上的保障、法律上的保障呢，我们都是相当的重视的。这也是美国，我觉得对这个他的国民、对他的公民呢，能够这个付出的，或者是能够提供的最好的生活的条件。那么，自从911之后呢，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呢，就做了很多的措施。这些措施，据我了解，并不是一个立法的措施，而透过行政命令而完成的措施呢。这个措施呢，在很多方面，当然很多可能你我在美国生活之中，如果这个没有接触到的话，可能不会感觉到有任何不同。但是在国土安全部在整个的这个行政措施之中呢，给了国家很多很多原来没有的这个权利，特别是针对老百姓的侦查调查，给了国家很多没有制衡的一些权利，引起很多人的不安和不满。那么这次的这波士顿的爆炸事件呢，我觉得再次的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面，我们到底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面。如果这个社会因为一些恐怖的行为而不得不做出一些这个可能有损我们权利的一些政府的行动或者调查或者这种事情呢，我们能够忍受到什么程度？这是我觉得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每一个人必须要问自己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呢，或多或少或者直接间接都会关系到我们的生活。那么所谓树林之大了，什么鸟都有，在美国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社会里面呢，不要多，只要有一个疯子那就够呛，你说是不是？我们再接一个电话，这位朋友，现在的电话贵姓？喂，
你好，我姓黄。你好，我姓黄。
哎，黄律师你好，谢谢你电话。
哪里？是这样子的，因为昨天那件事情发生以后呢，正好我的小孩子正好他要去这个健身俱乐部， 那我就跟他提，他就说对啊，这个东西好恐怖啊。
嗯
啊我就说这个八成就是Muslim 做。他说哦，你好 racist 啊。啊我说不是我 racist， 而是说就是这样以前发生过到现在很多的事情。后来呢，他从那个健身俱乐部两个小时以后回来以后，那他就跟我讲说，哎呀，他正好碰到他一个高中同学，那那个同学呢是波斯人，然后他们就一块做，他们就常常在那边做运动，然后呢，当时呢，他就说他那个同学气得不得了啊，他说，因为当场那个健身俱乐部都是白人嘛，很多白人啊。就在那边骂啊，
哦，这样子，
然后就在那边骂啊，讲，那这种都是发生在小，就是说，我们在台上面看到的政府官员，他们当然讲话的形式都很谨慎，但是不可避免的啊，以我们这么持平的就算亚洲人好了，都会这么想，就不用讲他们本地的白人了。那他那个同事就说 ，What？ 这是什么意思？哦。我们 person 又怎么样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气得不得了。那我就跟他说，下次这种情形，你可能要替他，如果可以的话，替他讲两句话，或者是帮他一下。我就觉得说，像这种大事发生以后，有一些少数的人呢，他们可能会遭殃或受到伤害。那像尤其像这种年轻人，18、19岁，那他们原来是很快乐的在这边过日子，可是这种言论或者这种行为被人家伤害或重伤多了以后呢，会造成他们的不平衡。
对，
然后呢，慢慢的是不是把这些，其实他们就是美国人，就把这些小孩子呢推到了另外一边的极端。
对，
所以
而且也的确是有些人正在利用这种样子的矛盾来吸收像这种样子的小孩进入他们的组织去为他们工作，懂我意思？
对，而且他们小孩年轻，又有钱，他们就是不顾一切做事情的时候是很可怕的。
对，我想任何一个人不顾一切做事情都是很可怕的。
他们真的是比我们更厉害。
对对对，因为这个事情，也因为我觉得是一个普遍的人性上的弱点，就是从一个就是一种，我觉得这一种沙文的心理了，就是你在一个族群之中是一个大的族群的话，你自然对于一种小族群你会有这种比较带歧视心理去看他。我譬如说刚才你那个儿子的同学是一个波斯人，他说这个事情怎么可能联想
跟
我有什么关系？对，我觉得在另外一个辩论的形式之下，有一点我可以提供给你，提供你儿子，提供你儿子的朋友，以及所有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就是你可以问，希特勒是白人，希特勒干了这么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有没有人说所有的白人都是这样子？没有人说。
对，
这就是一种沙文心理的表现，一种反射，就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是很快的就会想到这种种族和这种恶行之间的直接的联系，但是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很不公平。可是
对，非常谢谢你，谢谢你黄女士，谢谢你。
哪里
好，谢谢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跟你谈的是有关于这个昨天我们节目前的前10分钟发生的Boston 炸弹爆炸的事情，现在已经定位是一个恐怖事件了。我们希望这个事情呢能够早日的水落石出，我也希望这个事情呢能够不给我们在生活上呢带来太多太多的负面性的影响。再次说一声，各位朋友，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您的电话，我们下回见，拜拜。